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枪击后伤重不治，
布林肯直接喊话要求俄罗斯放行乌克兰粮食出口，
美国法官撤销大众运输工具的口罩令，司法部将提起上诉，
美国国土安全部现雇员和前雇员参与中共跨国镇压计划被起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放送协会今天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因为遭到行刺已经伤重不治去世，享年67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安倍晋三去世之前在医院急救时发表讲话，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枪击事件，而日本人民和各国领袖及政要也对于枪支受到严格管制的国家发生如此罕见的政治暴力枪击事件感到震惊。日本颇有影响力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在一次演讲中遭到41岁男子山上彻野以自制枪械于3公尺的近距离开枪，伤及安倍的右颈与左胸。白宫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到暴力袭击感到震惊和悲痛。正在印度尼西亚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他对安倍的状况深感关切。安倍是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他于2020年8月辞职，但一直活跃在政治领域。他在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仍有影响力。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安倍就被认为会对周日的参议院选举产生重大影响，而参议院选举的结果不仅对日本经济至关重要，对日本未来的防务态势也至关重要。
20国集团外长会议8号在印尼巴厘岛开幕，中共外长王毅7号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双边会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全球很多国家的抗议和制裁，中共不仅不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反而在重要的国际场合展现跟俄罗斯的哥俩好，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同样出席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和包括王毅在内的多国外长举行双边会晤，但是他没有计划同拉夫罗夫举行会晤，因为美国国务院表示时机不合适。布林肯希望利用这次出席外长会议以及一些双边会晤的机会，劝说包括印度在内的这些国家跟莫斯科保持适当的距离。美国政府曾经呼吁20国集团把俄罗斯踢出 G20， 也曾经希望东道主印尼不要邀请俄罗斯出席将在今年11月举行的 G20 峰会。美国的主张受到西方很多盟友的支持，但是印尼还是坚持邀请俄罗斯出席今年的20国集团会议。
一名西方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号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直接向俄罗斯喊话，要求莫斯科当局让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到世界各地。根据这名不愿具名的官员，布林肯是在一场全体会议上做上述表示的。今年的 G20 外长会议聚焦乌克兰战争以及粮食与能源供应。这名官员说，布林肯直接对俄罗斯喊话，致我们的俄罗斯同僚，乌克兰并非你们的国家，乌克兰的粮食不是你们的粮食，你们为何要封锁港口？你们应该让粮食出去。7号、8号两天的 G20 外长会议是自2月24日乌战爆发以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首度与许多批评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国家的外长同场。中共外长王毅在会议期间曾经分别与布林肯和拉夫罗夫举行双边会谈，但是布林肯与拉夫罗夫并没有单独碰头。
华盛顿和渥太华的官员周四说，美国已经同意取消对加拿大太阳能产品征收的关税，借此强化北美相关供应链，以协助实现能源和气候目标。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声明中说，跟加拿大达成这项和解，将让美国能利用来自最紧密盟邦之一的产品，促进太阳能扩大建制。他还指出， 这也将培养出更具韧性的北美清洁能源产品供应链，而不是由强迫劳动力制造。加拿大贸易部部长伍凤仪则说，与美国的和解协议将在再生能源方面加强北美洲的竞争力。他和戴琪今天将签署合作备忘录。伍凤仪说，在对抗气候变迁、创造就业以及支持北美洲再生能源科技发展和扩大方面，美国和加拿大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承诺，而在美加达成清洁能源网络的目标上，太阳能扮演着重要角色。
明尼阿波利斯是白人前警员肖文因为杀害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周四以联邦指控遭判处21年有期徒刑。肖文2021年12月就侵犯46岁弗洛伊德的公民权认罪。弗洛伊德2020年5月据称以$20假钞买烟遭到逮捕。在星期四的听证题期间，肖文对弗洛伊德的家人说，他向弗洛伊德的孩子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肖文因为谋杀弗洛伊德遭明尼苏达州定罪，判处22年6个月徒刑之后，目前已在服刑。与肖文同在现场的其他3名警员陶杜、昆恩和雷恩遭控侵犯弗洛伊德宪法权，并且未能回应他的医疗需求。白人原警雷恩对周过失杀人罪认罪，与苗族美籍的陶杜同遭定罪，非裔的昆恩则遭控侵犯弗洛伊德公民权。陶杜和昆恩10月底将就触犯周过失杀人罪受审。肖文在另一起侵犯一名14岁少年宪法权的诉讼案中也认罪，最新的判决增加了几年的刑期，并将肖文从明尼苏达监狱转往联邦监狱。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资料，高传染力和免疫逃脱能力强的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 和 BA5 持续在北加州传播，创新高的确诊率意味着所有情况都可能有染疫的风险。一般认为户外的染疫风险比较低，不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传染病学专家斯沃兹伯格说，新冠病毒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 和 BA5 是至今最具传染力的病毒。斯沃兹伯格认为，BA4、BA5 变异株让人们很难防备，他会放一个口罩在身上，遇到人多、讲话多的场合，把口罩戴起来。斯沃兹伯格说，染疫达3天仍然检测出阴性，并非不常见。他建议人们参加户外派对前先做快筛，虽然不能够100%的保证，至少能够排除掉一些确诊者。CDC 的口罩政策没有改变，不论有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人们在户外不用戴口罩，在拥挤的户外或者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高传染率地区，以及跟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密切接触下，才建议戴口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法官撤销大众运输工具的口罩令，司法部将提起上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消息， TCL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升将于本月底访问韩国，拜访韩国显示设备制造商，了解第八代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 技术的动向，并要求与韩国的设备制造商合作。作为智能高科技产业集团， TCL 旗下主要有 TCL 科技、TCL 实业两大主体，布局半导体显示、新能源光伏和半导体材料、智能终端三大核心产业。 TFT LCD、 AMOLED、 OLED 以及包括柔性显示等新型显示技术的基础都是半导体技术，都可统称为半导体显示。半导体显示可以定义为通过半导体器件独立控制每个最小显示单元的显示技术的统称。韩国访问结束后，李东升计划访问日本的 JOLED 公司。
周四， IBM 宣布已经收购了数据可观测性软件供应商 DataBand.AI。 收购 DataBand.AI 进一步加强了 IBM 在数据、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领域的软件组合，以解决涉及可观测性的全部问题。 帮助企业确保把可信的数据在正确的时间交到正确的用户手中。DataBand 点 AI 总部位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这个公司致力于在数据问题影响企业业务底线之前解决问题，包括数据错误、数据管道故障和数据质量等。其员工将加入 IBM 数据和人工智能部门，进一步构建 IBM 不断扩展的数据和人工智能产品组合，包括 IBM Watson 能力和 IBM Cloud Pak for Data。据介绍，对 DataBand 点 AI 的收购是基于 IBM 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领域的研发投资和战略收购的框架而进行的。把 DataBand 点 AI 与 IBM Observability by Instana APM 和 IBM Watson Studio 相结合，IBM 可以很好的解决 IT 全站运营的全方位可观测性问题。
Meta 公司昨天对外宣布，他们已经构建并开源了 No Language Left Behind，这是一个单一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翻译200种不同的语言，甚至包括亚洲和非洲的一些不太常见的语言，比如老挝语和坎巴语。这个系统以绝不抛下任何语言作为宣言。据了解，NLLB200 AI 模型不仅将应用于 Meta 旗下的脸书 Instagram 平台。Meta 更是宣布对外开源 NLLB200 AI 模型，并向非盈利机构提供20万美元的补助金，借此推广 NLLB200 AI 模型的实际应用。官方对外宣称，这是全球第一个以单一模型对应多数语言翻译的设计，希望借此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在社交平台上进行跨语言互动，同时也能够提高未来元宇宙中的互动体验。客观来看，语言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最大壁垒。目前借助 AI 技术的帮助，这一壁垒有望被有效的打破。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枪击身亡，印度明天举国哀悼。请听本台和日本记者德泽的连线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天的上午在奈良市演说的时候遭到了枪击送医，下午不治身亡。来连线日本的记者德泽为大家说明情况。德泽好，跟我们描述一下今天到底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今天就是7月8号上午，就是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参议院选举的街头演说时遭到枪击。哦，在日本的话，目前是7月10号星期天，哦，就是这个礼拜天将举行参议院议员的选举投票。那根据这个日媒产经新闻及读卖新闻的报道，安倍晋三前首相呢，今天上午在奈良市的近铁大和西大寺车站前演说时，哦，由从背部遭到41岁的男子山下彻也枪击。那这个山下彻也呢，据了解他是一位这个海上自卫队。哦，目前是所了解的是2002年到2005年的时候，他本身是一位海上自卫队。那这个目前身份呢还在确认当中。哦，那由于这个枪击后呢，当场呢就是随后有这个直升机紧急的将安倍晋三送往医院急救。那稍早在日本时间下午6点前，由奈良县的江原市医院召开记者会，由急诊科部长吉川公彦宣布，因颈部枪伤及受伤处导致大量出血不治身亡。奈良县警方也依杀人未遂罪，将前海上自卫队山上彻也依现行犯当场逮捕。那另外就是要提供最新消息是，根据这个日媒的报道， 目前呢，就是这个三上彻也呢，是在今年的大约春天的时候就开始策划这场就是枪击案。
为什么呢？
根据新闻，
他是跟安倍有什么样的仇恨吗？
根据媒体的这个了解，就是看这个日媒的产经新闻、读卖新闻，还有更大的 NHK 日本 NHK 媒体的报道了解，就是他是并非是政治方面立场的不同，并非是政治立场方面的不满，而是对安倍他本人态度的不满，所以因此而策划这场枪击事件。
但是他只枪击两枪，安倍就死了。
根据了解，目前就是这个部分是因为他本身曾是海上自卫队，所以他自己改造了枪支。这个枪支是所谓的散弹枪，一次打击的话呢，可能是会有六个子弹会同时发射。但是可疑的是，目前呢，在手术当中并没有发现这个安倍晋三的身上有任何的子弹残留，这个是目前可疑的地方。
因为看到他是颈部有出血嘛，流血。
对，还有心脏深处部位有大量出血。
安倍晋三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因为听说他纵横日本的政坛将近了30年，他是对国内外有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力吗？
安倍晋三的背景，他是1954年9月21号出生于东京，那父母出身正是政治世家，那他的祖父呢叫做安倍宽宇，还有父亲安倍晋太郎，皆为山口县出身的国会议员。那外祖父岸信介与外叔公佐藤荣作是影响日本战后的政坛元老。
那他本身在日本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你们对安倍的印象是？
安倍晋三的话，因为他本身在1982年的时候呢，父亲安倍晋太郎出任外交部长，那安倍晋三就跟随着父亲进入到外交部，成为外交部的秘书官。日本的选举率的话呢，其实一直以来并不高，选举率都是非常低的。但是为什么这次会发生这个前首相安倍被枪击的事件，真的是大家也是非常的惊讶，大家都觉得很惋惜，然后也觉得很惊讶。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天在奈良市演说的时候遭到枪击身亡，印度的总理莫迪呢对此已经表示非常的震惊跟哀痛，已经宣布印度将在明天举国哀悼一天。听众朋友，为您播报到这里，我是记者维珍。好，谢谢德泽为我们来自日本的连线报道。
谢谢维珍。
上周美国初领失业金人数意外上升，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劳动力需求正在降温。由于美联储激进的紧缩货币政策引发了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裁员人数六月飙升至16个月最高。请听报道。
全球就业公司挑战者格雷与圣诞节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雇主宣布的裁员人数在六月激增57%，至32517人，为2021年二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进一步加剧了对工人需求的逐渐放缓。与一月至三月期间相比，第二季度的裁员人数增加了39%，至77515人。但今年上半年裁员人数为1993年以来最低。六月份，汽车、消费品、娱乐、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裁员加速。此外，劳工部7月7号公布的每周失业救济申请数据，可能因周一的独立日假期而被扭曲，这导致包括加州在内的几个州提交了估计值。截至7月2号当周，初领失业金人数增加4000人。经季节调整后为235000人，为一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学家表示，申请人数需要持续上升到25万以上，才能引发对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的担忧。 上周未经调整的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了11919人，至219507人，加州的申请数量大幅增加。据估计，康涅狄格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内布拉斯加州、田纳西州和维吉尼亚州的申请数量也是如此。数据有可能在下周进行修正，未来几周申请人数可能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汽车制造商通常会在独立日假期后关闭装配厂，以进行年度重组，这是由季节性因素预测的。政府使用该模型从数据中剔除季节性波动，但全球半导体短缺迫使制造商调整他们的日程安排，这可能会减少临时裁员，并导致经季节性调整的申请减少。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最近一周将有23万份申请，自六月初以来，初领失业金人数一直在23万人左右，这凸显了劳动力市场的强劲势头。但房地产和科技行业的一些公司一直在裁员。政府周五将发布备受关注的六月份就业报告。根据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上个月非农就业岗位可能增加268000个，而五月份增加了39万个。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两名美国执法人员因涉嫌参与中共的跨国镇压异己计划被起诉，包括一名现任国土安全部的执法人员和一名退休的国土安全部执法人员。请听报道。
美国方面针对中共跨国镇压所采取的行动有了最新进展。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在星期三提交给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起诉书中，指控雷格米勒和德里克泰勒从一个限制访问的联邦政府数据库中获取居住在美国的华人活动人士的信息，并且将这些信息交给涉案的另两名被告。这两名被告之后利用这些数据攻击案件中的受害者。其中，米勒是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工作了15年的雇员，目前的岗位是国土安全部在明尼苏达州明尼波利斯的紧急救援行动部门的驱逐事务官。泰勒是国土安全部退休执法人员，目前在加州尔湾做私家侦探。司法部说，他们二人在今年六月被逮捕，他们都面临妨碍司法的指控。此外，泰勒还面临向调查案件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做出虚假陈述的指控。司法部说，联邦大陪审团还起诉了另外三名被告，刘帆、孙强、马修·兹布里斯，指控他们涉嫌实施跨国镇压计划，针对那些政治观点和行动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喜欢的美国居民，比如倡导中国民主的异议人士。他们三人面临多项刑事指控，包括串谋进行跨州骚扰，将身份识别手段用于犯罪。此外，刘帆和兹布里斯还被控串谋充当中共政府的代理人，刘帆和孙强被控串谋贿赂一名联邦官员。这三名被告已于今年三月被司法部提出刑事指控。司法部说，刘帆和兹布里斯已于当时被捕，孙强仍然在逃。今年六月，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泽雅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上表示，中共政府在全球各地开展跨国镇压行动的规模与日俱增。美国助理司法部长马修 ·G. 奥尔森说，我们会捍卫在美国的人们行使自由言论和政治表达，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想要压制的观点的权利。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最高将领米利和中共军委参谋长李作成通话，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安倍晋三助选遭枪击，41岁前自卫队员称心存不满行凶。
美国最高将领米利和中共军委参谋长李作成通话。
拜登期待与英政府进一步合作，未提及约翰逊。
美联储官员再次声明支持七月份大幅加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东京时间8号在奈良市助选时遭到枪手袭击，引发国际社会震惊。日本放送协会在东京时间下午5:47发布，日本自卫党干部已宣布，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在接受治疗的奈良县江原市医院身亡，经抢救仍然不治，享受67岁。安倍今天上午在奈良市的近铁大和西大寺车站北口帮自民党籍参议员候选人助选，并发表演说。在当地时间11:30左右，遭到41岁男子山上彻野以自制枪械于3公尺的近距离开枪，伤及安倍的右颈与左胸，其中右颈部受枪伤出血，左胸则为皮下出血，但是在送医急救之后最终仍然宣告不治。41岁的凶嫌遭到逮捕后声称，因为对安倍心存不满，因此产生刺杀的念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日野爱郎表示，安倍遇刺这样的枪击事件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他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安倍接连两任首相，2020年因身体欠佳卸任，但是他仍然在执政的自民党占据主要地位。
被形容为坚定亲台派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一直以来和台湾政界的关系友好，不仅任内把台湾明确定位为重要伙伴及友人，卸任后也频频为台湾发声，可以说是台湾的重要友人。安倍从政期间曾经两次担任首相，一次是2006年9月26号到2007年9月26号，另一次是2012年12月26号到2020年9月16号。安倍晋三在政治上除了积极配合美国的台海战略，更是高调挺台湾抗中共。随着美中贸易战和地缘上的摩擦，美国对中国祭出多项贸易制裁，日本抗中友台的态度更加明显。安倍卸任首相后仍然十分关注和台湾相关的议题，例如今年2月曾经在电视节目上明确表态，台湾发生事态就是日本发生事态，认为美国应当毅然舍弃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有必要明确表达防卫台湾。
在斯里兰卡本周宣布国家破产之后，全球开始专注哪些国家也面临相同的厄运。据美联社本周点名，有9国经济也濒临破产的边缘，而仔细研究发现，除了阿富汗想加入一带一路遭到中共已读不回之外，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9个经济陷入泥沼的国家全部加入了中共所倡议的一带一路，分别是阿富汗、阿根廷、巴基斯坦、埃及、辽国、缅甸、土耳其、辛巴威、黎巴嫩。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今年面临对官方和民间债权人合计350亿美元的债务履行支付，其中40%必须付给中共。其中阿根廷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已经低到危险程度，今年通货膨胀率预计会超过70%。埃及1.3亿人口近1/3生活在贫困中，净外汇储备持续减少。沙特阿拉伯、卡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承诺提供220亿美元存款和直接投资等援助，而非洲国家辛巴威通胀率目前已经冲破了130%，许多民众陷入三餐不济。2018年高达5000亿的恶性通胀是否会重演，令外界相当担忧。
据美国宇航局 NASA 周四说，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全球粮食重要供应国之一的乌克兰境内约有22%的农地遭到俄军占领，冲击全球谷物和食用油市场。由 NASA 科学家分析的卫星数据显示， 遭到俄军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以往生产乌克兰 28% 的小麦、油菜、大麦、黑麦等冬季作物，以及 18% 的玉米、向日葵等夏季作物。 NASA 科学家说，俄乌战争干扰了收成和种植，包括农民为逃避战火而离开、劳动力不足以及被炮击而变得坑坑洞洞的农地，可能都会严重影响全球食物供应。 NASA 研究农粮收成的专案主任瑞西夫说，世界粮仓陷入战乱，我们正处于不断波动的粮食危机的初期，这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地球上的每个国家和每个人。
在英国首相约翰逊7号宣布辞职数小时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英国和美国是最亲近的朋友与同盟，我们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仍然坚实而长久。拜登表示，在一系列重要的优先事务上，我期待与英国政府、我们的盟邦及世界各地的伙伴继续密切合作。他表示，这些要务包括继续以强有力且团结的方式来支持乌克兰人民。据白宫发言人尚皮耶提到，拜登最近走访欧洲的时候也曾经和约翰逊会面。美英两国在历史上关系密切，包括美国饱受批评的入侵伊拉克行动，英国也有参与。不过两国关系也不全是亦步亦趋，像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内曾在英国举办脱欧公投之前呼吁选民支持留欧，而约翰逊却是最大力推动脱欧的人之一。此外，约翰逊等人曾希望在英国脱欧之后达成美英双边贸易协议，但是在拜登的主政下，目前双边贸易协议仍然充满阻碍。
美国劳工部即将在周五发布月度非农就业报告，可能显示雇主上个月雇佣的工人数量少于五月份。经济学家说，这将是经济放缓的最新线索。据路福特针对经济学家的调查预测，这份报告将显示六月份非农就业岗位增加268000个，这将是一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随着美联储继续提高利率，以对抗40年高位的通胀飙升，劳动力市场以及整体经济降温，职位空缺仍然接近创纪录的水平。人们越来越担心央行可能会在放缓需求方面走得太远，使得美国陷入衰退。不过，瑞士信贷驻纽约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戈卢布说，在有这么多职位空缺的情况下，要陷入衰退非常困难。他认为，事实上，经济衰退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市场崩溃，失业率飙升，而现在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这种迹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最高将领米利和中共军委参谋长李作成通话，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 TechCrunch 周四审阅的文件，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从七月份开始对又一起涉及特斯拉的致命车祸展开了调查。这起车祸涉及加州的一辆2018年的特斯拉 Model 3，导致一名行人丧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特殊碰撞调查项目侧重于从工程角度研究碰撞发生的场景和结果。这家机构目前有45起涉及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的案件，其中36起涉及特斯拉汽车，它的11起车祸案件共导致15人死亡。上个月，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发现新的电动车撞上停在路边的急救车辆的事件后，升级了对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的调查。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周四发出的一份通知中说，把对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的初步测评扩大到工程分析，有83万辆特斯拉汽车参与了这次调查。
据《华尔街日报》本周四的报道，在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 达成埃隆·马斯克的收购交易之前， Twitter 解雇了其人才招聘团队1/3的员工。为了继续管理成本，推特向《好莱坞报道》证实了这次裁员。他说，裁员仅限于招聘团队。这一决定的做出是因为该公司暂停了大部分的招聘工作，以及除关键岗位之外的职位回补工作。首席执行官帕拉格·阿格拉瓦此前表示， 该公司正处于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宏观环境下的管理成本之中。今年5月，阿格拉沃尔解雇了推特的总经理和该公司的收入产品负责人。
转眼5年半过去，特斯拉似乎仍然距离每周安装1000套太阳能屋顶的目标很是遥远。Electrek 新闻周四报道，特斯拉2季度仅安装了2.5兆瓦的太阳能屋顶，按中型平均功率9.6千瓦来计算，那么上季度特斯拉大约只服务了260个家庭，也就是每周20个左右。马斯克去年回应说，他们严重错误地评估了某些屋顶的安装难度，实地部署的方案无法做到万能通用。当时特斯拉被迫上调了某些买家的太阳能屋顶报价。另一方面，特斯拉也可能遇到了供应链方面的挑战。报告指出，今年1季度的太阳能部署急剧下降，而特斯拉把它归咎于某些组件的进口延误，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范围。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军方表示，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周四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通话，讨论管理美中竞争和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等议题。请听报道。
美中军事高层的7月7号进行通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发言人说，米利将军讨论了负责任的管控竞争和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必要性。发言人还说，米利将军强调了中共军队就改善危机沟通和降低战略风险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性。这次通话还包括对一些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的富有成效的讨论。这是继美国防长奥斯汀和中共防长魏凤和6月份举行面对面会谈后，美中军事高层的首次对话。奥斯汀和魏凤和是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最高安全会议期间进行的会面。奥斯汀在会谈中同样强调了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以及降低战略风险的重要性。两位防长当时同意两国军方要保持经常性沟通。美中防长的会面试图确保两国之间更广泛的紧张关系不会变成军事误判或误传。根据五角大楼当时发布的新闻稿，两位防长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台湾问题。奥斯汀在会上警告中方不要破坏台湾的稳定，魏凤和则谴责美国对台军售。米利最近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紧盯台海局势。当被问到是否认为中共将攻击台湾，米利表示可能会、应该会、或许会，这些是描述这件事的关键词。米利说，在能力方面，中共显然正在发展一种能力。习近平曾在公开论坛上提到，他号召中共军队发展在某个时间点进攻台湾的能力。他说，中共是否攻击，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政策选择，将基于中共如何评估那时的成本风险收益。米利还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迹象或警示，但是我重申，我们在非常非常密切的观察局势。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据美联储两位决策者周四表示，即使美国经济会有所放缓，美联储很可能在7月份再次大幅加息，并在9月份持续推升加息行动。请听报道。
周四，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表示，他认为应对当前通货膨胀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采取加息的行动，然后再评估加息所带来的影响。在今年成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委员的布拉德说，我认为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采用75个基点的幅度加息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表示，我一直主张今年持续加息，以让利率达到 3.5%，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看情况，看看通胀在那个时候会如何发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克里斯托夫·沃勒当天也明确表示，他认为如果美联储要履行其抗击通胀的职责，并达到市场的预期，加 加息是必要的。沃勒对全国商业经济学协会说，我肯定支持在七月再加息75个基点，在九月可能再加息50个基点，之后我们会再讨论是否恢复25个基点的幅度。如果通货膨胀并未显示出下降，我们就必须采取更多行动。上个月，美联储决定将其基准借款利率提高75个基点，这是自1994年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加息，而目前通胀已达到自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两位美联储官员都表示，他们认为对于经济衰退可能爆发的担忧被夸大了。不过沃勒说，美联储的确需要冒着经济放缓的风险，这样才能控制住通货膨胀。沃勒表示，实际上通货膨胀是对经济活动的一种征税，征收的越高，它就越能抑制经济活动。如果不把通货膨胀控制住，通货膨胀本身就会使我们在未来陷入一个非常糟糕的经济结果。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积极的加息，我们可能不得不承担造成一些经济损失的风险，但我认为鉴于劳动力市场现在如此强劲，损失应该不会很大。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